华人基督教会、俄州波兰卫理公会和南加州的 Lancaster 卫理公会。那么今年宋牧师呢，于六月份呢退休，搬到休斯顿与家人同住。今天宋牧师为我们传讲的信息呢是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有请宋牧师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主再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在8月21号的时候，礼拜三的晚上有机会第一次去参加这个凌晨这个华人合唱团，有喜欢唱歌，那也借着机会能够多接触一些华人啊，那大家就有自我介绍，我就说我叫宋炳雷。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印象深刻认识我，我就说你们可以叫我宋炳来啊。他们就问我你是送大饼还是送月饼啊？什么饼都可以送啊。我在2016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在洛杉矶的信心华人卫理公会，他们请我去也是去讲道，因为他们的年长的牧师6月底退休了啊，所以他们就6月底就欢送他。那我在那一天也是蛮早就去了哈，他们正在主日学，会堂还没有人，我快到会堂的时候就有一个管会堂的弟兄就看到我了，就来跟我打招呼，你好啊。你要找谁啊？有什么事啊？我说我是宋牧师啊，因为我想周报上也都印了我的名字，他应该知道我今天来是干什么的啊。我说我是宋牧师，他说宋牧师啊，你搞错了吧？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欢送过牧师了哈，你这个礼拜来宋牧师，那就已经错过了。那我只好跟他再讲清楚一点，我说我是今天要来讲到的宋炳雷宋牧师哈，不是要来欢送你们的牧师。那我的名字第一次搞错也是在欢迎牧师的时候哈，我去到教堂说我是宋炳雷来欢迎牧师，结果牧师的两个女儿很紧张，哎呀，你宋炳来干什么？我们没有叫炳啊，你宋炳来到我们这里，你一定搞错了哈。就我就说我是宋炳雷，我来欢迎牧师。好。那至于宋炳雷宋牧师还有宋什么呢？还有什么笑话呢？敬请期待下期分解。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雅各书我们投影打一下雅各书第4章。还没出来好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这个第一个字请问怎么念？要你读的话你要怎么读？虾嗨。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上国文课铃响了，刚上课然后老师国文老师进来了，那要讲课了那结果叫有一个人要读课文，结果就把我叫起来了是叫我读课文，刚好也有这个字然后我就很无奈，哎呀，心还在玩呢，还在外面然后又被老师叫起来我就哎好，然后就读了课文，老师说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字就是要这样子读，哎呀，因为对人生很感叹那这个也是对人生很感叹你们有话说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稍时就不见了，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，现今你们既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 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我们人生的意义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借着今天神的话语，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。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人生的无常，这个无常就是没有一个恒常的规律，没有一个一定的规律。好，我们有都会做计划，但是我们发现到常常那个变化赶不上计划啊，这对不起，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因为那个你可以这样子的计划，但是事情的发生却不一定是照着你的计划来走。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都还不知道。在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啊，特别是要读大学，哇，要填志愿，我们那时候要填志愿啊，要把什么科系放在最前面啊，那么什么样的科系最热门呢？最容易找工作啊，那大家都趋之若鹜。但是呢，可能几年过后你读了这个科系，可能这个科系不再热门，不再那么容易找工作了啊。那买股票也是，我们都想买热门的股票，能够累积哈，能够将来有好的回报哈。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在学校里面当教授的哈。那他常常就会讲说啊，他已经把他的退休规划好了哈，几岁就可以退休哈啊，他都把他的投资买了一些股票啊。他以前有一个公司，美国公司叫 Lucent 哈。他说这个是美国国防公司，这个绝对不会倒的啊，国防科技公司。结果没想到后来这个起伏的时候还真的倒了哈。有一天他就告诉我哈，他说我现在照我的规划的时辰，我的退休必须要延后了哈，因为这个很多股票都下跌了啊。那第二个美国梦杀身祸哈。以前有一个姐妹有跟我分享谈到一些事情，她说她在国内的时候认识一个美国朋友，那么那个人是做生意的，那个人就邀她参加他的公司去工作哈，他们也在交往，所以她就跟着那个人到了英国啊。后来那个他们又辗转来到了美国，但是后来她跟那个人分手了。分手了，他就没有 H1 的工作签证了。那么，怎么样能够他想要继续留在美国？那么怎么样能够留在美国呢？那我就跟他问我，我就跟他说，只有两条路了，一种就是这个你读书啊，读书拿到学位之后啊，找到工作啊；另外一种就是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了啊。那么读书对他来讲，他太辛苦了啊，太遥远了啊。那么他要走这个结婚这条路哈，结果没想到他走了一条捷径啊，他甚至还问我，我跟人家办这个假结婚可不可以哈？很多人这样子办啊，我说你最好不要这样子，这个神不喜悦。但是没想到他真的做这样的哈，他在梦里面呢就找到一个美国的年轻人，那么讲好我跟你。做这个结婚哈，你帮我办出身份，但是这个结婚只是一个过程，不是真正的哈。那移民局会来查，所以他们也要必须在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哈。但是呢，在这公寓里面，我们有两个房间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先付你一半的钱，然后呢，到这个办出身份之后哦，我再把。另外的钱给你，然后两个人就sayonara了啊。那算盘是这样子打得很好，但是没想到那个美国年轻人他也有他的女朋友，结果没想到有一次他要他跟他的女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车子坏了，那就跟这个姐妹要借他的车，那大概以前也有一些冲突隔阂，所以那个姐妹就不把车借给他。那个男的很生气，结果在吵架的过程，那个男的就失手把这个姐妹，把这个女的就杀死了。他有他的盘算，他用各样的方法要来到美国，但是呢，却没想到 连他的性命都赔上了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在杜嘉欣哈，我们都知道在南亚印度洋大地震，海底大地震造成的大海啸哈，那一段时间啊，2004年啊，那很多人罹难啊或失踪啊。啊，当地的人就是平常的生活了，那度假的人是去那里度假，特别是在圣诞节的那一段时间，谁都没有想到竟然会发生海底大地震，然后有大海啸，很多的人生命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就失去了性命啊。还有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1999年9月21号，台湾曾经发生了全台湾的大地震，死了很多人。那2001年9月11号，美国也遭受恐怖攻击，在纽约的那个世贸大楼就被飞机撞，就死了，也是死了好多人啊。那2005年啊，在纽奥良有这个大风灾 Katrina 啊，那几乎整个城都被摧毁了。像这些呢，都是在没有在预期当中了，就是突然就发生了哈。啊，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会发生火灾啦，发生车祸，遇到这些事情哈。那么生命是无常的，不是在我们的预计，不是在我们的掌控当中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另外再提到我很喜欢打乒乓球哈。那礼拜六的时候都会来教堂跟一些弟兄打乒乓球，结果呢？没想到这个，我以为这样子打，哎呀，很高兴啊！没想到，哎呀，这个腰痛的老毛病复发了啊！结果这一个礼拜就请假，不能打了。这个礼拜整个礼拜都要直来直往哈，不可以弯腰。如果弯腰要这样子哈，然后有时候像遛狗的时候去捡那个狗大便，没注意一弯，哇，跟闪电一样又痛了哈。这个跟我的退休规划完全不一样，我的退休规划里面就是打打乒乓球啊，遛遛狗啊，这个很惬意的人生哈。但是没有包括这个腰痛哈，它是意外的哈。那另外呢，生命的短暂啊，第二段我们看到生命短暂，圣经上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稍时就不见了啊。生命的长久不在我们手中，生命会有什么遭遇不在我们手中。但是这里说你们是一片云雾，出现稍时就不见了，对我们有一些提醒。请问云雾有什么作用呢？云雾呢是上帝创造的，它在造物主指定的区域和时间的里面啊，它有遮阴还有滋润大地的作用。这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作用意义？在马可福音10章，耶稣说什么？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这句话就对我有提醒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我们存留在这个世上为什么呢？并不是要我们自私自利、自我享受、自我中心啊，乃是呢要能够服侍人，哪些要能够成为社会国家成为人类的一个注意啊，并且要舍命，就是能够放下自己，我们常常说牺牲小我好完成大我啊，能够做多人的赎价，我们讲说成为多人的帮助，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。我们看到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多少的人，他的人生只是自私自利，只是为己，祸害了多少人？但是有多少人，他们愿意把他们的一生贡献出来，那么造福了多少人？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，可以给我们有一些思想。那么我们的生命是出现何时呢？何时出现？你要出生在什么时代？出生在谁家？你没有办法去掌控它。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的话，我们都想做官二代，都想做富二代。我有一个朋友叫王永明，王永明，王国王的王， 永远的永，啊，那个铭谢惠顾那个铭，铭记在心那个铭，哇，他自我介绍的时候真好，那个名字真好哈，啊。我呢就是王永庆和郭台铭的结合，我叫王永明哈，啊。这两个就是以王永庆就是以前台湾的首富啊，那郭台铭是现在台湾的首富啊，哇。他如果有机会能够做首富的儿子的话不得了，啊，但是只是名字，啊，只是名字yeah， 所以他告诉我们，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我们会在这个世上存留多久，你的年限多少，神都预定了。你会有什么遭遇，你会去到哪里，所住的疆界神也都预定了，啊，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感谢主，啊，你生在什么家，生在什么时代，啊，你没选择的，你就是接受，你就是好好的生活，感谢神，啊，知道是你是在神手中的。诗篇127篇告诉我们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神所给的赏赐，啊，不是说你父母要你就要你就有你了，啊，而是从神来的，啊，你的父母会结合，圣经上也说婚姻是神所配合的，啊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分开，啊，然后呢儿女也是神给的赏赐，所以你生在什么时代，生在谁的家，都在神的手中，不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，啊，那还有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存活多久，我们的人生有什么遭遇，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，啊，能够我当然希望 我每天都有好的遭遇啊，捡到钱啊，中了乐透啦，啊，中了爱国奖券啦，啊，什么都希望有好啊，啊，但是呢这不在我们手中，啊，有的时候 我跟我儿子说，啊，爸爸希望我有一天走的时候痛痛快快走，所以睡梦中就走了，啊，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病痛赶快就走了，啊，最好都不要有什么痛苦，啊啊，那我儿子就提醒我，你如果马上走就好，啊，但是呢就怕你没有马上走，啊，你还一直挂在那边这不在我们手中啊。圣经上提醒我们，我们其实人生可夸口的是什么，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，还有就是什么如飞而去，可能一下就走了，我们不知道。另外呢，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，什么样的方式结束，不在我们手中，啊，曾经有一位牧师，他的女儿开车带着妈妈出去办事，啊，都女儿成年人了，开车带妈妈出去办事，没想到发生了车祸，发生了车祸，那个母亲当场就头撞到那个挡风玻璃，就马上就走了，啊，但是女儿还在，啊啊，女儿受伤但是生命还存留，啊，那个牧师就 很难过很痛苦，但是我们其他的，牧师就安慰他，我们人呢迟早都会走的，然后呢不管什么方式也都是走的，不是在我们选择的当中，啊，就像我选择的话，我就跟我儿子说，我最好一睡一觉第二天就不，如果不在，我在睡梦中不知道我就走了，啊，但是这个都不在我们手中，啊，传道书告诉我们，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，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，这场征战无人能免，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，啊，那圣经上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大卫王他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他就睡了，他是王他也会过去啊，他就睡了，那这里说他是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，这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们的人生不管神把你放在什么时代，神也要我们服侍那一世代的人，然后当神的时候到了，我们就照着神的方式就睡了，就走了。路加福音19章这里耶稣讲到有一个财主，哇，这个穿得很体面啦，啊，奢华宴乐，啊，那另外又有一个讨饭的在他门口讨饭，啊，结果 这个财主跟讨饭的，你觉得公不公平啊？这个财讨饭的当然希望生在财主之家了，这个财主他，我想他的成为财主当然可能他自己努力，但是很可能他就是富二代或官二代哈。然后呢，另外有一个都会面对的事情是什么？都死了。这个财主生前一定是吃唯你命唯我命唯他命，一大堆营养品都要保养啊，但是有一天他还是走了。那么这个讨饭的，你看讨饭的走了，没有讲他的葬礼的事情哦，但是剩下说财主死了并且怎么埋葬了，哇，他这个葬礼一定轰轰烈烈。但是你发现到，我请问大家，财主叫什么名字？叫宋炳雷。没有，圣经上没有讲这个财主的名字，他的人生在神眼中没有被纪念。但是那个讨饭的是什么名字？拉撒路啊！圣经上把这个名字记载出来啊！那我曾经查过，这个拉撒路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帮助。尽管他在很艰困的环境当中，但是他跟神是相连的，他的名字，他的人生在神面前是被纪念的。然后后来也讲说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就是在神那边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很短暂，但是呢，你有没有跟神有关系，这很重要哈。所以这个诗篇告诉我们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每一个人离开的世界都不是偶然，都不是随便的。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也都不是偶然，都不是随便的，都是在神手中的，都是神所知道的。这个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也告诉门徒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为他一再的跟门徒说他要离开嘛，他还要受害要离开，门徒就心里忧愁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要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人生不是只是在短暂的今生的人生，更是重要的是一个永恒的人生在那里等着我们。创造我们的主他还要再来，他要接我们去。每一个离开这个世上的人，每一个属神的人，都有天使或者神来接你去到神预备的地方去。所以如果你要讲这个人生有没有公平，你觉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公平？人所谓的公平是什么？对我有利的，对我好的都是公平的啊！我曾经形容过，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？从我的眼光来看，对宋炳雷好的都是好人，对宋炳雷不好的都是坏人。那你看有没有绝对的？没有，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，从我的自私自利的角度来看，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。但是在神的创造，在神的规范里面，我发现到有一件很公平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永生，然后呢，你要不要进入永生，然后你在这个永生里面你有什么样的荣光，跟你现在在这个世上你的人生的态度是非常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整天抱怨，哎呀，我怎么生在这个时代，我怎么生在这个家庭，我怎么遭遇这个，我怎么遭遇那个。你不要去担心这个，神既然帮你量好了，神说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重要的是你在面对这些，你在处在这个环境，你在面对这些事情人事物的时候，你的人生的态度，你是不是认识神，你是不是活 活出神的形象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这个态度会影响到你的永恒，你的永生，这个是最公平的了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在新天新地有新的形体，有永恒的奖赏，那个奖赏的荣光是不一样的，每一个人的荣光是不一样的，那个荣光就跟你现在生活的态度，你怎么样把握，好好活出一个有意义神所喜悦的人生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你现在的选择，你的决定就影响到你的将来，你们说这个公不公平啊？我们现在你还要怪东怪西啊，但是你将来没得怪了，因为你的将来就是你现在的所做的选择，你所做的决定。这里说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人生有一个主宰，主若愿意，而不是我喜欢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，不是的。有一个主宰，他创造，他掌管，他有计划在你身上，他有美好的计划在你身上，他要引领你走在他的计划当中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我们却不明白，以张狂夸口，就是我觉得我是自我中心，我要活多久我就活多久，我要活得什么样子我就什么样子。但是圣经上说，这样子夸口是恶的。你要知道，你的生命气息从神来的，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手中。啊，人若知道行善，行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啊。我们的人生就是要来明白认识神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去遵行。如果不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，他在神面前的亏损亏欠。有人形容生命如同文章啊，怎么样判定一个文章好不好？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？文章怎么样？不在乎它的长短，在乎什么？它的内容。好，我不会写作文的，每次一写作文我就乱盖一通，又不能白交白卷，总要写一大堆，写一大堆，最后老师说文不对题。然后这个分数不高啊。那我们的人生其实不在乎寿命的长短，我们很在乎啊，很在乎。如果一个人他的寿命很长，但是他在他的人生里面给他周围的人带来许多的痛苦，你觉得这样的寿命有意义吗？啊，可能有的人他的寿命真的不长，但是他却留下了许多对人有益的事，许多可纪念的事情。好，还有演员他的好坏不在乎他出场的时间有多少，而是说在乎他出场，导演安排他出现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按照导演的指示好好的去把那个角色扮演得好。跟球员也是一样，你上场打球不在乎你上场的时间有多少，当然那是有一些对比的因素哈。你表现得好，当然你就会在场上多一点。但有时候有一些角色球员，不见得你一定要去得分。你把防守，你把卡位，把传球做得好的话，都是好的啊。所以不在乎你在场上的时间有多少。而是在乎当你在场上的时间，你有没有按照教练的指示去执行教练交付你的工作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呢，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导演，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教练。这个导演这个教练是谁呢？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就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上帝。那么既然他创造我们，既然他也有一个好的计划在我们身上，他就会对我们人生的终结的时候，他会做一个考核，有什么奖赏 甚至有什么处罚。当然这个处罚其实神也不用再处罚什么了，因为我们的人生如果没造神的旨意的话，我们就在亏损当中，然后在永恒里面就失去了永恒的奖赏，那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我们来看看圣经说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个基督的台前不是那个白色大宝座，白色大宝座就是你有没有得到神的救恩啊？你如果得到神的救恩，你在永恒里面你就跟神在天堂啊，你的罪得赦免啊，你就不在地狱硫磺火湖永远的刑罚里面，那是白色大宝座。那个的判断就是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得到救恩。但是这个基督台前是一个审判台，好像是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台、哦、很多人去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比赛，但是呢得牌得奖赏的只有那些努力的，那些经过验证的。好，那这个基督台前就是讲到说，我们将来我们都通过了，我们都通过白色宝座大审判，我们都在属神的人都在神那边。但是我们都在神那边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一个考验，就是在基督台前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所面对的，我们的遭遇，我们怎么样的反应，什么样的一个态度，都会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个善恶绝对不是人所谓的善，人所谓的恶，你是好人你是坏人，不是按着这些来判断，而是有神的标准，从神的眼光、神的角度、神的旨意来看，这个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个恶就是不法，不守神的律法。好，然后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哦，神把我们放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这为什么很多的教会都有小组的聚会，让大家常常在一起，彼此的提醒，彼此的鼓励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那日子就是神有一天要来跟我们算账的。我们中国人也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也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被显露出来。提摩太也提醒我们，保罗在提摩太书提醒我们，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的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感谢神，在今世神给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富足的状况当中，好，那但是呢，很多时候人就因此而自高了，就去依靠无定的钱财。那保罗提醒我们，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，而且嘱咐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啊。你真正的富足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当中，你要去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成为周人多人的帮助益处，这样子才为你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。这个将来是一个永恒的未来，不是现在短暂的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，现在的生命是短暂的，是过渡的。彼得前书那里形容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，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，我们是客旅，几十年你就过去了，但是在永恒的里面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说，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有一天会拆毁，这个地上的帐篷拆毁了，我们在主的里面的话，我们属于主的人，我们要得到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想想看，如果你带你的孩子去露营， 露营几天几夜，哎呀很有意思哈、哦。但是你的心思意念会都放在那边吗？小孩子可能不懂，小孩子是哎呀真好，我们天天在这里露营就好了，我也不要回去上课了哈、哦。反正爸爸妈妈在，反正有什么吃的玩的都有哈、哦。但是我们爸爸妈妈我们知道这个是短暂的，所以你不会把你的心思意念重点放在露营上面。那同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生在这个地上只是短暂的，我们不是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这里，我们的重点更是要放在那个永恒的将来，那个真正的生命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我们都有一个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在这个根基上我们要建造工程，这个工程就是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。当将来我们有火要试验这个工程，你要得奖赏呢，还是你虽然得救却像火里经过，你受了亏损，在永恒里面你很懊悔。那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神的工作，救恩只是一个开始，在这个救恩里面神要塑造我们，神要引导我们走在他的旨意当中，行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那诗篇57篇告诉我们，我们求告至高的神是什么，我们怎么求告他，不是说神啊你赐福我这个你赐福我那个你帮助我这个你帮助我那个，不是，看这个意思好像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，神啊你为我成全这个你为我成全那个，其实你去读英文你去读原文不是那个意思啊。这个我读英文的意思是说 fulfill 这个神呢 I cry out The Most High God, 哈，那么 who fulfill 成就 His purpose on me, 就是说我求告了这个至高的神，我知道我的生命气息是从他来的，那么我求他引导我走在他的旨意当中，让他在我身上的计划能够实现。同样的意思138篇也是，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，他要成全的不是让你去享受照你的喜好，他要成全的是他在你身上的计划旨意，他要引导你，你如果愿意顺服降服，他就会 来引导你，他就会来帮助你，他就会来使用你。好，那最后我们看了路加福音，这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财主他有管家，那么有人告这个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你知道管家什么意思？管家就是要照主人的心意来管理主人托付给他的。那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管家，神给我们生命气息，神给我们机会，神给我们学位，神给我们地位，神给我们财富，神给我们才干，神给我们时间，这些都是神托付我们的，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把它用出来。如果不按照神的心意去用出来，我们就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。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你看到神说，神夸赞这个不义的管家了，做事聪明。你说神啊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其实神夸赞他的是什么？夸赞他是他知道为他的将来预备，因为主人要跟他算账了，他知道他不能再做管家了，所以他就什么叫人来啊？你欠我主人多少啊？100担麦子，好，坐下来写80啊。你欠我主人多少啊？多少油，好，坐下来写50啊。他为什么这样？他自己知道，他说他我将来呢，如果去锄地呢，我没有不能做管家的锄地，我没有这个力气；做乞丐呢，做讨饭的我。脸面挂不住，所以呢，他就有他的小聪明。那耶稣讲的这个意思是说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更要知道为我们的将来，永恒的将来来预备。我们的人生不要只看到是现在，我有什么，我要抓住什么。好，那么好，那第十节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易。什么是大事小事呢？现在短暂的人生就是一个小事啊，那永恒将来永恒的人生就是大事啊。我们现在好好的忠心，做忠心的管家，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神给我们更大的托付啊。然后这里也说，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现在的钱财 广泛的来看是讲说不义的，但是你也可以让它成为义的，你就照神的心意来使用啊。真实的钱财就是在永恒里面啊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我们现在有所有的，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吗？不是啊，我们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啊。如果神不给你机会，神不给你气息，你什么都不能享用啊。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的，谁的？都是上帝的，都是上帝的。我们是管家啊。如果我们在现在别人托付我们的东西上不忠心，那么在永恒里面，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？这些东西就是你在永恒里面，你现在人生的态度正确，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，来使用，那么将来神要给你的奖赏就是你的，那是你的，那是最公平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傻傻的认为啊，你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啊，最后讲这一句，已经超过时间了，对不起。这个第十二章有一个无知的财主，他怎么讲？哇，我有许多的财物，怎么办呢？哇，我要盖更大的仓房来收藏这些了。然后我要告诉我的灵魂说：啊，灵魂呐、啊，啊，你有这许多的财物，可以使用多年呐、啊，你好好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说什么？这无知的人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传道书告诉我们。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地上日光之下一切的都是虚空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认识那位日光之上的神，你按照日光之上的神的心意来生活，这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，要敬畏神，要守他的诫命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人生过去所做的一切事，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，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来交账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还活的时候，不管你能够活多久，我们每天就是感谢赞美神，每天就是要更多的认识神，每天就是要更多的来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。请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再次谢谢主，你用你的话指教我们，我们也求主用你的灵来光照我们，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，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与神同行，也与神同工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多人的一个帮助。谢谢主，赞美你，孩子把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家庭都交托仰望你的手中，这个属于你的教会交托仰望你的手中，你把这个教会设立在这里，主啊，你就要来激动，你就要来翻转，你要来得着在休斯顿北区的这许多的华人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主，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